好，这个，今天早上这个讲到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怎么样从旧约圣经里面啊，上课之前顺便讲一讲，再看到基督耶稣，OK，可以。那今天这个讲到是一个例子，从旧约里面的人物当中看到为什么上帝的百姓需要基督，OK，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这个失败里面认识到上帝的百姓需要有一个完美的领袖。OK，所以这个，那我们上次这个讲到文法的这个分析啊，解释圣经也文法的分析，这个，那文法的分析，你真正的正确的去做的话，你要从希腊文的文法里面，那这个对教会来讲不是太实际。OK，因为你光是学希腊文，你要学一年，然后再去学一年的希腊文文法，然后再去应用在解经里面。所以这个课程上呢很繁琐的，能够，也许你们当然有人退休了以后有时间可以去网上学希腊文。好，这个，那我就发明了一个捷径 shortcut，OK，不是在希腊文里面，OK，我就把这个用中文跟英文这样子来把它句子给拆开来啊，所以讲明啊，这是一个 shortcut，OK。哎，这个正确的做法的话，你要从希腊文原文里面去猜那个句子，所以这个我就把不同的这个经文呢，这个拆开来，OK，哥罗西书哈，这个其实也许你去猜英文，也许比猜中文比较更容易一点，因为比较英文跟希腊文还比较比中文跟希腊文可能比较接近一点，是这样，OK，所以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平行的这个架构，你可以从这里面看起来呀，Rachel 啊哈，声音不够大是不是？OK，话筒的声音，这个开了，这个也开了是不是
这里得近一点。
？OK。好，这个有吗？有，OK，有没有好一点？好一点吗？OK，好。所以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这里面你可以把它拆成两个平行的架构，OK。所以那讲到的话就是第一点跟第二点。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OK，还有审判的话，这个人人都有一死的话，这两个东西有一点是平行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自己的口中的气除掉他，以自己再来的所显现的光辉消灭他。OK，这下面这两个是平行的。OK，那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要做两件事情。耶稣来之前，有不法的人必要显露出来。OK，耶稣来了以后做的这两件事情。哥林多前书第1章2节，写信，保罗是写信在给哥林多省的教会。OK，然后下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OK，再下去有两个 aspect，两个方面，已经被分别为圣，然后蒙召为圣徒的人，OK，所以教会是谁？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有两个特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被分别为圣，OK。第二个特色是什么？蒙召为圣徒的人。那这里讲的这个圣徒是指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圣洁的，OK。所以的话，下面这两个部分就形容这个教会的这个特色。那这里写信给在哥林多省的教会，这是一个地方教会，地方教会一个 particular church。那下面是什么？和这个信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OK，这个是什么？普世的教会。对，所以哥林多前书，好了，不只是写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并且要这个教会传到普世的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在读这一段经文，OK，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这个主，OK。所以的话，这个句子可以这样子来拆，OK，启示录21章第4节， 讲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OK，这三个东西是平行的，悲哀、哭嚎、痛苦。然后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OK，所以前面就是一个例子，怎么样去猜这个经文？那我们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解释圣经的话有两个这个原则。OK，一个是普通释经的原则，或者叫一般释经学。一般释经学的特色就是可以应用在所有的这个圣经每一个不同的段落。然后呢，它不限于这个段落的文学题材。文学题材，不论这一段经文是文学题材是什么，你都可以用一般的这个释经学，OK。然后，那其实一般释经学呢，不只是只能用来解释圣经，可以用来解释任何的文学作品。所以一般释经学我们现在讲过了，你要注重什么？上下文，OK。你不论任何的文学作品，你都要注重上下文，哎，甚至你分析。国内的领导讲话，你也要看上下文，决定他这个意思。OK，哎，你要了解上下文，你要了解我历史文化背景，你要了解他用的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啊，你这个你要了解他文法上的这个关系。OK，所以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花了这些时间的话，我们在学一般释经学的这四个原则。哎，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文法上的分析。再下去呢？再下去的话，有特殊释经学，叫 special hermeneutics。特殊释经学的话，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特色是，在某一些这个圣经的特定的段落的时候，OK，根据它的文学题材，那你们就要用不同的这个释经的这个方法。所以是特殊释经学的话，你第一个判断这一本书。或者是这一段圣经，它的文学题材是什么？OK，所以圣经有各种不同文学题材的例子。我们有希伯来的诗歌，希伯来文的这个诗歌。这个旧约里面，像这个箴言、诗篇，有很多都是希伯来文诗歌。那甚至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希伯来文的诗歌，那你看希伯来文的诗歌，你一看那个排版，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建议你看这个新译本，而不是和合本，老的和合本。OK，这个新译本的排版里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希伯来文的诗歌。希伯来文诗歌它是 center justify，OK，如果是这个散文呢或者 narrative 的话，它是两边是 full justified。希伯来文诗歌是在中间的 center。那我请问你，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诗歌是在什么时候写？是什么地方出现的？就
约伯记，
啊
约伯记。
？No，不是时间。我说这个排版顺序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
你说骨中骨，肉中
哎，
骨。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了，OK，骨中的骨，肉中的肉，OK，所以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全世界第一个男人亚当见到第一个女人讲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个是。
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一个爱情的诗歌，OK，爱情的诗歌。啊，这个告诉你什么？啊，结婚的根基是什么？感情，不是条件。结婚的根基是感情，不是条件。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婚姻失败？为什么？哎，它的基础建立在条件上面。有一天条件没有的时候，这个婚姻也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国内的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相亲呢，对话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有房吗？有车吗？年薪多少？对不对？存款有多少？等等等等等等，哈，所以对上帝拯救我们，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刑罚，上帝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的错误的思想，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 脱离这个时代错误的这个思想。哎，那如果我们不懂圣经，我们跟着时代潮流走，那结果时代的问题在你身上也是同样有这个问题。哎，因为你没有让圣经来修改你的这个思想。哎呀，所以希伯来文的诗歌有它的解法，比喻有比喻的解法，parable 比喻有比喻的解法，预言有预言的解法，啊，然后预表哦，这个是最近讲到里面讲预表啊，大卫预表耶稣基督，对，所以拿俄米、路德预表教会，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有预表的这个解法，然后创造与完满，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关于上帝创造的一些经文啊，《创世纪》第一章就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约伯记》里面也提到创造的一些经文，《诗篇》里面也有关于创造的这个经文。完满的话，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OK，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很多东西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譬如说天堂的地黄金铺的。那黄金贬值了，我看不，做铺垫地的这个材料，这个东西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你说哦，我以为黄金是贵金属、稀有金属，OK？那结果他妈铺了地板的铺地板的材料，no，这个是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这个是完满，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样，OK？所以那还有书信哦，新约里面很大部分是书信，书信有书信的规格，书信有书信的规格。那你要解书信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希腊当时文化的书信的规格。OK，那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传统文化书信的规格，有一个格式的，是这样的。现代的话就比较通俗了，没有那么讲究。还有一种是比喻性的言语，就是 figurative language，比喻性的言语。OK，所以这个，那这个是特殊释经学。OK，那关于特殊释经学的话，我是建议读一本书叫《读经的艺术》。OK，《读经的艺术》啊，这一本书，这个英文叫《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OK。所以，解释圣经，特殊的释经学的原则就是解释的原则取决于所遇到的文学题材，OK？然后你根据你文学题材的这种类型呢，然后你把要明白解那一种类型的文学题材，那你要去来用适当的原则去解释，那由书来解释说不同文学题材怎么解释法，OK？所以在许多情况之下，你要注意的是，是在圣经中会遇到多种文学题材的混合。OK，我举个例子，这个福音书里面啊，我们有叙事性的文学题材 narrative，到了一半，哎，耶稣开始教导比喻了。OK，好，那现在我们从比喻开始的话，你要解释比喻，有解释比喻的规矩。你要开始应用，OK，然后再下去，譬如说，耶稣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哦，那个是主再来的，那你要了解那个主再来的时候，这个解释那种圣经文学题材的这种规矩，OK，所以在先知书的里面有 narrative，有叙事性的文学题材，OK。然后再混合在希伯来文的这个诗歌的文学题材里面，很多时候先知讲话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的诗歌题材去讲的，记录下来的。OK，他们的 speech，是用希伯来诗歌的这种题材。那福音书里面我们有预言，OK，这个我们有哀言，OK，哀言，什么是哀言呢？某某人有祸了，那样的 OK，你们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Woe to you，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OK，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期货，对不对？有八福，这个 Beatitudes，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始的讲的这个 Beatitudes，这是一种文学题材，预言，还有预表，还有启示文学，那这个是这个不同的文学题材，那。这一本书啊，《读经的艺术》，我的英文是《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那这个是这个讲不同文学题材的。OK，那这里面有什么呢？OK，这个是 测你视力的，看看你有没有2020的 vision。OK 哈，你看不见没有关系，我读一下给你。OK 啊，这里是有提到这个这个旧约的这个叙事性的题材，这里 Old Testament narrative。OK，那有书信，书信这个文学题材。OK，这里第三章、第四章讲书信，然后旧约的叙事性的题材《使徒行传》，它的特殊性。然后福音书，OK，然后比喻，律法书、先知书、诗篇、智慧书、启示录，OK。所以它一章一章讲不同的文学题材。然后你如果要解那一本文学题，那个书里面牵涉到那种文学题材，你要先读一读这个，然后明白它背后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则。好，那再下去的话，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讲这个比喻性的言语，OK。这个英文是 figurative language，比喻性的言语。那这个然后这个比喻哈，我们有不同类型的这个文学题材，比喻性的言语 figurative language 或者笔法 OK 有比喻 parables 比喻，耶稣基督教导很喜欢用比喻，解比喻有比喻的规矩，然后有预表。这个是 typology，OK，、okay? 那我最近的讲道里面讲了预表啊，怎么样预表？有预言 prophecy，OK，、okay? 我们有创造与主再来、希伯来文的诗歌、书信、启示文学，OK，这个都是不同的这个文学题材。哎，好，那有没有谁能够讲一下中国文学作品里面有哪一些不同的文学题材啊？
诗歌、
诗歌
诗
，OK，
歌、散文、
散文，还有呢？啊，赋，诗词歌赋，对，这个都是不同文学题材，还有长篇小说，对对，最近琼瑶刚刚过世，这个，小说，OK，那小说里面武侠小说又是另外一种文学题材，OK，那格式，那就算诗歌也有不同的文学题材。对不对？有律诗，有绝句等等，OK。所以，不同的文学题材，那你碰到不同文学题材，有不同的文学题材的解法。你不能用写小说的或者叙事性的这种文学题材去解释中文的这个诗歌，或者是词，OK。所以或者是词，你要这个你要。尊重他的文学题材，了解这种格式背后的他的文学题材是什么？OK，所以那上面这些文学题材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讲，那花太多时间了。OK，所以我建议去这个买《如何解释》不，这个《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Its Worth》那一本书。OK，那下面我是想花时间去讲这个比喻性的言语，这个是最常常碰见的这个文学题材，比喻性的言语。OK，这个比喻性的言语是什么东西呢？比喻性的言语就是说没有办法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他说的是一件事，但是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OK，比喻性的言语，那耶稣教导里面非常喜欢用比喻性的言语。所以耶稣讲道跟教导没有人睡觉，OK，因为他会讲，他会用比喻性的这个言语，这个是新译本了啊，和合本是我是生命的粮，OK，耶稣说我是生命的食物，新译本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什么叫做生命的食物或者生命的粮？OK。那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哎，或者是食物哈，这个英文是 I'm bread of life。但你不要想耶稣变成碳水化合物，吃了耶稣吃多了血糖会飙高这样，OK。所以的话，这个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或者我是 bread of life，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OK，他的意思就是说，OK，你生命需要面包、食物， 你身体需要面包，不然你活不下去；你的生命需要耶稣，不然你没有永生。这个就是生命的食物，是这个意思。我的生命的粮食，这个意思。所以就像你的身体需要有饭吃，你的生命需要有耶稣，还有永生。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OK，世界的光。那你这个你不要解释哦，这是 photon。光粒子，OK，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这里的光有这个道德的这个成分，OK，尤其是约翰福音，约翰非常喜欢用比喻性的言语，OK，约翰非常喜欢用比喻性的言语，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OK，这个我们在圣餐里面我们会读的这个经文，OK，所以的话。那现在什么叫做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这是用这个隐喻 metaphor，那天主教怎么解释这一节圣经？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天主教怎么样解释？天主教解释就是在派圣餐的时候，这个饼这个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OK，这是天主教的这个解释。天主教的解释，在领圣餐的时候，这个饼、这个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OK，哇，那这个是这里面很重要了，这样。OK，那如果譬如说今天这是天主教会，我们在望弥撒，下了个大雪，很多人不能来，对不对？那这个饼、这个杯怎么办？神父要把它吃掉、喝掉，你不能把它掉到圣里面去。这是耶稣基督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身体这样的。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天主教的教导，他们在圣餐的这个弥撒的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是这样。那基督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看法，这个没有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那圣经中有不同类型的比喻性的言语，OK，那具体的这些名称呢，你记不记得没有关系，只要你知道它是比喻性的言语就行了，OK，然后你要正确的去解释它，第一个，等我。看看有哪一些比喻性的原因啊？有夸张法 （hyperbole），夸张法，OK。还有一种，meiosis 是轻描淡写，OK。还有一种是拟人法，哦，这个很多，这个很小心，拟人法，这个还有概括法 （merism），概括法。然后有名喻，那名喻也叫直喻，这个是 simile，那。还有暗喻，也叫隐喻啊，这个是 metaphor。还有转喻啊，这个是 metonymy 转喻。那还有双关语，这个是 pun。OK，所以的话，不同的这个文学题材，那还有讽刺 irony。OK，然后还有反问啊，这个是反问，就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是反问。OK，还有一种是间接肯定法。OK。还有一种是婉转的说法，OK，euphemism，婉转的说法，OK，这个这几天前几天新闻讲琼瑶，OK，那你看报纸报道不讲琼瑶自杀了是这样，OK，讲琼瑶往生去了，OK，往生去了，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婉转的这种说法，OK。其实他就是自杀了嘛，OK，听说是一氧化碳自杀的，所以，象征性的用语，这个是 symbols，象征性的用语，OK，所以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看，OK，第一个，夸张法，夸张法，夸张法是用夸张的语气来描述事物，OK，这个，有一个爸爸看到他儿子常常跑这个赌馆，他说：“你下次再去，我打断你的狗腿。”OK，那你这个儿子不能解释：“哎，我爸爸高中生物不及格， 这个狗是狗类，人是灵长类，完全不一样的动物。那如果你骂我，打断我的狗腿，那你也变成狗了，是这样。你给我撞个碗，自己骂自己，OK？哎，所以的话，这是夸张法的语气，OK？夸张法的这个语气，你再说脏话，我撕烂你的嘴，哎。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父母把孩子的嘴给他撕烂掉，OK？那重点不能够字面上去解释，重点是我老妈很生气，我的老爸很生气。如果我再去的话，哇，他们要严重的惩罚我，这个是重点，OK？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夸大是为了要强调重点，哎，夸张法是强调重点，OK？哎呀。一个母亲对威胁说脏话的青少年的儿子说：“如果你再说脏话，我就用肥皂洗你的嘴。”OK，哎，那我们大概没有碰到过这个父母用肥皂洗孩子的嘴。OK，哎，或者一个父亲威胁赌博成瘾的儿子：“如果你再去赌博，我就打断你的狗腿。”OK，所以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听那些话的时候，知道那个是夸张法。OK，不能是按照字面去解释的。所以的话，象征性的言语的特色就是你不能够按照字面上去解释，或者字面上解释解不通的。OK，所以那耶稣经常使用夸张法来强调他的观点，耶稣常常用夸张法来强调他的这个观点，强调他的 point 是这样。OK，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啊，OK，这个是耶稣在骂这个法利赛人，你们把蚊虫滤出来，却把骆驼吞下去。OK，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会把蚊虫滤出来呢？因为这是不洁净的。OK，不洁净，所以他们的话也避免这个喝进的水里面有不小心有蚊子掉在里面等等。拿块纱布或者拿块什么布把它给滤出来。可是，哎，你这个滤掉小的，吞了大的，是这样，却把骆驼给吞下去。OK。这个骆驼吞下去，这个不能按照字面解释，不然的话，你找个人看看，我看他怎么把一个骆驼给吞下去。你把骆驼做成香肠吃下去，你也会撑死。所以这是这个耶稣在用一个夸张法的这样式，那种对比做一个比较。OK，你们滤掉了这个虫子，你要遵守神的律法，其实更重要的事情，结果你们却没有去做。OK，耶稣讲，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也是夸张法。骆驼是当时耶稣那个地方地上最大的动物，那针眼是耶稣那个地方最小的一个洞量。所以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你不要去想。骆驼怎么样才能够穿过一个针眼？OK，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是耶稣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情，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情。OK，所以在人来讲是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可以让你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然后进神的国。OK，所以的话，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需要知道耶稣在用夸张法，所以那为什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上课没人睡觉，然后过了三四十年以后，他的门徒还记得他教导的东西，把它写成福音书，写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写成的时候，已经离事情发生，耶稣升天已经30、40年，最起码是这样。OK。那你找到约翰福音的话，那个是60年以后的事情，5、60年以后的事情。那个门徒还能够记得耶稣的教导，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教导不 boring，不会搞得有人睡觉。这个我讲过了，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外一边也转过来让他去打；有人告你，拿你的衬衫。你连外套也让他拿去，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以拒绝。OK，好，这里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夸张法，夸张法哈，我以前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写过。OK，所以的话，如果你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的掉到地狱里面去。OK，所以在 哎，耶稣在这里用夸张法，哎，如果你按照字面上去解释，然后遵守的话，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瞎了一个眼，然后断了一个胳膊，这样子，喂，所以的话，那耶稣的 point 是什么？耶稣的 point 是什么？耶稣的 point 不是要我们按照字面上就是，耶稣说，就是你不要轻视罪恶，是耶稣的 point，不要轻视试探，不要轻视罪恶，OK。所以的话，那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事情导致我们去犯罪，引诱我们犯罪的话，你要认真对待，这是耶稣的 point。对，那夸张法是夸大，夸大。OK，那轻描淡写的话是夸张法的相对面。OK，所以的话。啊，就是用轻描淡写的语言来描述一件事情，或者一件事，或者描述一件事，或者 OK，耶稣说，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中找到50个义人，我就回答，就会因为他们的这个缘故赦免那个地方所有的人。亚伯拉罕回答说，我虽然是灰尘。还大胆地对我主说话，OK，好。那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那这个是什么？”OK，贬低他自己，OK。所以不是亚伯拉罕真正被烧成灰烬了，变成灰尘，OK，像那个像这个燔祭一样烧成灰尘，OK。所以的话，虽然我跟上帝比起来，我像灰尘一样微不足道，可是我还是愿意大胆的想要跟主讲话，为那个城市的人祈求。OK，所以这个是贬低他自己。OK，所以的话，亚伯拉罕试图通过贬低自己来放大上帝。OK，为什么？因为他在跟上帝 bargain 祈求，这样。OK，这个以色列王出去追捕谁呢？你现在要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和一只跳蚤罢了。OK，这个是这个也是这个轻描淡写。OK，贬低自己，不要说他生物不及格。OK，这个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值得被王追捕，不用麻烦了。OK。你把我当个屁一样放了就算了 何必穷追不舍？一定要我的命啊？是这样那个拟人法哦，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拟人法很重要。拟人法是用描述人类的术语来描述上帝，描述人类的术语来描述上帝。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去敬拜他，这个很重要。神的本质，神的本质是灵，God is spirit。神是灵的话，意思就是他是 totally non-material，非物质的。那因为神是非物质的，所以他能够是无所不在，他是能够无所不在的。如果物质的话，那就不能无所不在。啊喂，我在这个房间，我们在现在在这里就不在大堂，我们如果在大堂就不在这里。喂，我们是受到三维空间的物理的限制，所以那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那神说，OK，那你听到这个神说这个字的话，那你不要去联想到，OK，神有肺，然后有喉咙。然后有气从肺里出来，然后经过喉咙声带的时候发出声音。OK，你不要去这样子去解释这个神说是这样。OK，那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同样的，你不要想上帝是有喉咙有肺的。OK，然后吹的那一口气，这个是象征性的这个用词。OK，所以上帝没有肺，没有唇，没有喉咙，没有声带啊，来有这个吹或者说这样。OK，所以的话不能按照字面去解释。那如果我们不读基本教义的话，这个教会里我们叫基本教义，叫神学里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里面神论。 The Doctrine of God。如果我们不读那些东西的话，搞到最后会闹笑话。OK，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你不能看这一节新闻，然后得到一个结论：上帝有两个眼睛，跟我们一样。After all，神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有两个眼睛，肯定上帝也有两个眼睛。上帝如果没有两个眼睛，他怎么眼目遍察全地呢？OK，这是拟人法，你不能，神是灵，所以我一开始把打在上面，神是灵，灵的意思是非物，没有物质的。OK，totally non-material。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眼目，OK，耶和华的眼目，你不能去用字面上去解释，OK，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意思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那这，OK，you get the point，重点抓住了，这个就够了。所以千万不要得出一个结论哈，耶和华有鼻子，闻到馨香之气嘛，他没有鼻子怎么闻到？还有嗅觉的这个细胞，right？这个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Okay？ 耶和华的眼目偏袒我，耶和华的侧耳倾听我的祷告。耶和华有眼睛，有耳朵，有膀臂，有鼻子，要闻感啊！这个耶和华。把父秀给我，
父显给我们，
对对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说，你都看见我了，
对，
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
对，
万父的形象都有，
对啊。
那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段经能够说父的形象出现的是这个？
OK，从来没有人能够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显明出来或者表明出来，是这样。OK，父你看不见的，父是个灵啊，是这样的。OK。父是灵，圣灵是灵，你也看不见的。一个人不会因为圣灵重生，然后他突然间成为增加了3磅。OK，所以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呢，是这样，道成了肉身。所以的话，你不能请上帝回家吃饭。OK，你可是你，耶稣那个时代有人请耶稣回家吃饭呢，不是跟他吃饭，跟他一起吃饭，一同坐席。一起出去传道，等等是这样的，一起出去，一并赶鬼，你没有办法请上帝来做这个事情。可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就完全彰显父的这个荣耀，是这样。哎，还有问题吗？啊，Ruby。
这个话真的神后悔，那
后
我们
悔
怎么来
是，
解释？
对，
后悔是
对，
自己上来，刚才说也是从拟
对。
人法方
也是拟人法来了解后悔，对，你不能说哦，上帝这个跟我们一样，哎呀，早知道如此，我这婚就不结了。这个上帝不会后悔，像人后悔一样，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后悔那个字也要用拟人法的这个思考去思考，是这样。OK，后悔的意思是 I made a mistake，这样 OK，当时不该跟你求婚的 OK，结果你答应了，结果完了，这一辈子就套牢在婚姻里面了 OK，所以这个后悔，对，你不能够那样子去解释，对，所以这样，所以这个道成肉身，我们看不见父，我们看不见神。可以，可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圣子成为人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真理。OK，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所以，
在 follow 不也说是那如果是迷人法没有错，那神本来的心意是什么？你说后悔，人是后悔，那对神没有后悔，那怎么解释？
这个要去看我那个。Providence，神的护理。OK，我大概2月、3月的时候讲了，主日学讲过一个讲座，叫神的护理。OK，所以神在永恒里面已经计划了，神在永恒里面计划了整个历史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down to the smallest detail，到最小的一个细节。OK，并且宇宙里面、历史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成就的。OK，那个 感谢我们的 AV team，我那个讲座有录下来，OK，现在在教会的网站上，我去看神的护理的那个讲座，神没有后悔这件事情，OK，就是说神改变做法了，这样好了，神改变做法了，OK，那个扫罗这个王，OK，不怎么样，不咋地，OK，哎，现在我另外选一个人了，这样，所以神没有，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不会有扫罗王朝的，我是 never in the plan，会有大卫王朝。神的永恒的计划里没有扫罗王朝，没有扫罗，也没有撒母耳王朝。所以撒母耳儿子那两个，撒母的儿子不争气，圣经没有责备撒母耳。说他是个失职的父亲，那不论从人的角度来看，撒母耳，他不应该会是，应该不应该会是一个失职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师是谁呀？以利，以利是个失职的父亲。OK，screwed up big time。以利是个，所以撒母耳从小就认识到 OK 这个父亲的这个重要性。敬忠的重要性，那结果他的儿子还是不行，OK，所以最后百姓就说：“哎，你现在年纪大了，你的儿子也不行，你过你百年之后我们怎么办？”这样，OK，所以神的计划里面不会有不没有撒母耳王朝。如果撒母耳的儿子行的话，搞到最后就没有扫罗了，就是撒母耳的儿子来继续来接他的这个位置了呀。经文。
刚才说那个，我们计划里面没有这两个王朝，
对，
但是你又说了这个，每一样事情都是神计划
是
好，
是，对，
这是不是冲突？
啊，
比
没
如
有，
说他和
哎，
撒母耳
是，
两个儿子，
嗯
是不是神计划好他两个儿子这么换？
，no，两个人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坏的，所以的话，我那个讲那个神的护理那个讲座了，讲了人的选择是这样，人的选择就是说，那个神的护理在讲就是。神给每一个人有100%的自由去做他的选择，可是人的选择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可是上帝没有逼任何一个人去做任何一个决定，是这样。
那怎么理解每一件事情都是
对，
神计划？事
对，
实上，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并不是神
是
计划。
是是，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你真正搞懂神的护理的话，你头会炸掉。OK，OK，okay? okay? 因为我们只能说，哦，神掌管发生宇宙里发生每一件事情，可是人绝对要为他所做的事情来负责。OK，包括赏罚分明在里面，包括灵兽将来的奖赏在里面，包括你为你的 screw up 来负这个责任。OK，所以大卫去搞拔示巴，搞这个小三，那家里后果会有后果的。OK，亚沙龙将来起来革你老子的命，然后国内发生内战，国内打内战，这个不好的事情。神的自己的国，自己的神自己的子民在那边打内战，这个是坏的不得了的事情。那这个内战是哪里来的？这样是
所
因
以
为
我
他
就
去
是，
搞拔示巴，所以这是有后果的，long term 后果，很长的后果。OK，要等这个亚沙龙被杀了，然后这个事情才解决，这样。
所
所
以很
以
多事情并不是神的。
，no 是神在神的计划里面，可是神没有逼大卫去。OK，大卫不能说，我去搞拔示巴，这个是上帝的计划，大卫不能这样子说。OK，神告诉不可奸淫嘛，是这样，
那怎么
不
理解
可
这
谋
是神
杀。
的计划？
对，所以你脑筋里有这两个东西，你同时间能够去 hold 的意思就是说，神有掌管所有的事情，人有100%的选择。然后，虽然人有100%的选择，整个历史还在按照神的计划去进行的。可是神没有逼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个选择，好的或者坏的。
只能说是在大的方面是按神的计划走，小的
No，
方面是。
每一个小事情都是如此。OK，所以我说，真正你把这两个东西同时间，你说我能够理解的话，你脑子会爆炸掉。OK，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只能 affirm，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 affirm 说，的确，神掌管历史里面发生每一件事情。OK，同时之间，人要为他的所做的事情来负责。OK，所以大卫去搞小三，我要。 这个有后果的，bad idea，这个是有后果的，yeah，
就说神
对，
他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去干预。
因为去干预，yeah，对对，
所以就不是这个计划。
可是这个世界也不是失控的，OK，要可是这个世界也不是失控的，神没有干预，可是这个世界不是失控的，所以不论事情有多糟糕。OK，掌管整个历史的是你的天父，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OK，他不是我的审判官，他是我的天父。呀，谢谢。
感受就是，这东西确实用人的理性要想把它表达清楚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点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以前挣扎了很多年，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祷告？因为神有神的主权呐、啊，那我为什么要祷告呢？反正神都知道了，神都计划好了，我何必要祷告呢？但是呢，后来我慢慢去体会，我觉得就圣经里面很多这种叫做 paradoxy 吧，就看起来就像一个是硬币的两面，我们人的理性是很难把它整合调和起来的。然后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就是我跟孩子一起学历史，英国整个西方文明它是怎么从英国开始走向清教徒文明，是因为那个叫什么王，那个杀了他自己娶了8个老婆，杀了自己老婆的那
亨
个，
利八世
对，
，Henry the Eighth。
他非要跟他第一任西班牙那个老婆离婚，所以把英国不断推向脱离天主教，然后走，这个事情让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就是。上帝可以用一个这么烂的王，这么烂的一个渣男，或者在我们眼里还有一个渣男，
没
就把整个英国就开始走向清教。然后后来先是血腥玛丽，血腥玛丽又想扳回到天主教，然后杀了很多人，最后来了那个伊丽莎白一世，然后整个欧洲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一个时期。这个事情其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包括二战诺曼底登陆啊，我就觉得说神他总是他会用人的恶。他会把人的恶也放在他的计划里面，或者说让整个历史推向他要走的那个方向。我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放
是，
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我们昨天晚上跳的那个舞，就神把我们的每一个哀歌变成一个赞美。这个说起来很奇妙，我觉得很用理性来讲，我很难讲得清楚。就包括我祷告要不要祷告，我现在的理解是我什么事情都要祷告，大大小小我想到了我都要祷告。虽然神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计划，但是我也感觉到很多事情，如果我不祷告，你绝对得不到。就像我跟小孩子讲说，你想要什么，你要跟我讲，你不跟我讲，爸爸妈妈不知道，我不会给你。就是我发现有这个东西很难讲清楚，我用理性很难讲清楚，但是要去体会它。但神是爱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他也巴不得我们，有些好的东西他也巴不得我们去。而且我觉得祷告的过程很多时候是。让我们自己更认识自己，更了解自己，让我们更加的知道说，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神有时候是用祷告来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
是
说
呀，
不清楚，我就觉
是
得
你
很
这
难。
个神的护理，你再去听的话，OK，我说你真正的认为你明白了神的护理的话，你头会炸掉，是这样的，OK。那神的护理，最后你就认识到圣经很清楚的教导，神在掌管每一件事情，历史的每一件事情，不只是大事小事，down to the smallest detail，在最小的细节，在掌管中。第二个人有100%的这个责任，然后人要为他的责任来负责，上帝追究人的这个责任。OK，你大卫去告八十八，上帝追究他的责任。从此以后，你家里要动刀兵，动刀兵。OK，那最后的结果，你这个历史就 play out 这样。OK，所以当我们去学神的护理，到最后我们要认识到，神是神，我是受造的，我们在不同的等次。OK，上帝怎么样可以掌管所有的事情，然后上帝不逼迫人做任何一个选择。人所有的选择都在神的掌管计划当中，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最后就完了，是这样，我没有办法理解 how it works out。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个事实，可是我们不知道 how it works out。他是神，我不是。哎，我们在不同的等次上，呀，有问题吗？
对，在世人不知道我们的，为了拯救，让我们做随心意的，就是做随心意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世界应该是神所祝福。但是，这小事上我们不讲，我们来讲个大一点。假如说我们发生了核战， 这件事情神是会干预的呢，还是会任其安的呀？那是你的自由，你的责任，你把整个地球毁了。
所
这个
以，
是公，
对，
这个如果按这样讲，这个神是呵护的话，我不
哎呦，
需要
这
会
个，
核弹，因为神肯定会管的，因为这个核弹的话是肯定
是，
会管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不存在核弹问题，因为神会管的。
对，哎呀，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
就是，这个上帝造的这个事情，世界本来是好的，美好的。美好的，后来亚当犯罪了以后，神说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这个地不只是就是我们踩的这个地，而是整个受造界因为人犯罪受到咒诅。OK，所以现在我们有各种各种的问题，因为这个受造界是在神的审判之大，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受造界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有核战，有可能性，核战的可能性呀，这事情
我
哈。
相信呢，就是上帝来管一件事情啊，就人类的一个大的事情，他往往也是通过我们人的，因为我们人的大使命在创世纪里面最开始就是你要管理地上的鱼、天空的飞鸟要管理。所以我想起那部电影，就讲当时巴西跟美国不是差点就要核战了嘛，那个前线差一点点。你看，你如果看那个电影，你也很惊讶，就上帝怎么借着这些军官呐、啊，他是美国的高层呐、啊，怎么，他们还会就是。他会借着这些人的这些运作，然后去阻止了当时巴西发这颗核弹到美国大陆，
你是
就是阻
比
止一
古
下。
巴吧？你是讲古
哦，
巴？
古巴，古巴，不是巴
呀呀，是，
西。对，这事情很神奇，还有对，还有历史上别的事情也很神奇。
所以重要的是，就是你要知道，就是 OK，咱掌管大小的每一件事情。OK，第二个，它是你的天赋，它不是审判你的神，它是拯救你的神，它是你的天赋呀，Ruby。
就是说，我们讲的很大的问题，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
是，
我那时候是遇到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才他的仆人去给伊撒找太太，然后回到他的本家，对不对？那这个中间，但是恰巧，圣经上我们读到很多恰巧，这就是神的主权，神在掌管，遇到神的军队。但是也有很多人要做的事情，人的责任当中，这个仆人很忠心，而且他也凡事祷告。我就觉得从这个事件上可以，这一段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这个神的主权跟责任。
是，
我们不要说哦，如果神掌管天，那我
对，
要什么事都作为
对，
这个是我们还有很多是很难了解所谓的圣经的那个 paradox，这就是证明我们是受造物，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有限的很难去完全了解，有限的。
是，
我会讲，是一个情绪上，并不是人不去做。比如说像核弹的事情，我讲谁都不会接受的。但是这个事情的话，人的精神上是有一个企图的，
所以，
也就希望上帝能够通过人做事情或者通过人的责任等等，能够让这个事情，这是
所以
希
就
望。
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可是不要 worry too much。我跟你说，OK，我说不要太担忧。原因是什么？因为神在掌管所有的事情呀。所以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个很重要。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永恒计划里面，OK。路德，摩押地的女子，一个外邦女子，会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
那如
波
果
阿是在永恒里面，上帝就计划好，你波阿是要娶路德。
讲的话，这核
啊
弹发生的话，那
，Yeah，
我们就理解这个。
这个神掌管一切是这样的，神的许可，Yeah，
我们
所以，所以波阿是在永恒里面，神就计划要娶路德。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拿俄米有拿俄米的责任 ，OK，拿俄米的那个过时的老公以利米勒，他做错了，他不应该放弃离开耶和华所赐的这个地，然后跑去这个摩押地去，OK，他这是他错了一个做错的决定，OK，他那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女子，这个也是错的，OK，你不能够不应该娶这个摩押地的摩押这个女子等等，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有的神的计划，他的怜悯。那最后，拿俄米所做的，路德所做的，甚至波阿斯田里面的工人所讲的话，都影响到整个事情的发展。那搞到最后的结果，波阿斯娶了路德，OK。那然后这两个人以后就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了。 OK，所以不是波阿斯想尽办法，哦，怎么样娶这个年轻貌美的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将来我就可以成为米赛亚家谱里面的人，多好了！这个乐透奖不轮到我，轮到谁？呀
我回应一下，就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是一个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一个叫神的主权，就是，当然，如果我们说神计划这个词呢，也就是它容易有歧义或者什么误解，但是如果我们在说神掌权，去掌管我们大家的这个利益，神肯定掌管，为什么他们掌管呢？肯定不是真神，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个事，包括我们里面、外面。小的一个灰尘大的一个一花一草是一个君王，对吧？中间说这个君王的金牒，我们都是什么？对，我说我们就讲这个词。那这个其实这个教育的背后还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我们预地论法，这个对，预地论呢，说实话，在神学里面，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有争议的。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在讲预地论，我们一般刚开始讲预地论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在讲说是从救恩论的角度在强调预地论啊，就是说上帝预定一切人得救。在想着这个，但是在后面呢，又有人发展它，把它发展成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它这个大事小事有点像不太可能上帝的计划啊，这个事情也是上帝计划。那有人就会问，那亚当这个是上帝计划吗？好像是上帝迫使他或者这样的嘛？那当然最后是解释很清楚啊，就说神掌管这个，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发展会在上帝的意外之外，让上帝觉得是一个人。这个惊喜或者惊恐啊，确实在上帝是掌管之类。但用计划这个词呢，确实很容易。另外呢，其实这个。现在另外一个概念叫以信求知啊，其实是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这个哲学概念啊，以信求知。但是在奥古斯丁那个地方，他就说，宇宙我们说的话，其实神创造天地，他就说话就说要有光。其实我们是无法用我们理性解释的，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理性解释，我们只能选择先相信，然后再来理解是的是一个。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是因为创造的主，他是全能的主，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可以在一瞬间。当然也可以1万年，我不知道多少，就说有就有秘密，就有秘密，它从无到有啊。但是这个前提其实是不能信，是以信来求理解，在信心的基础上求理解。所以这个问题呢，像我个人可能就是说，确实一般来说，我们说刚开始跟福音朋友或者跟初信徒，我们基本上就比较少谈这个预定论这个，就是很容易引起这个误解和分歧。但是我们可以讲说什么主权。上帝掌管这一切啊，就算发生核灾，这里也在上帝的掌管之内。啊，但不是说上帝要让这个核灾，这样子哈，对，就这样呢，我会觉得就比较 balance，因为不
是，
同的人的情况不同。
对，这个就是我们是
就是
第二因。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对。其实我们讲很多计划呀，对不对？好像我们是上帝一样的，我们就给你看，这都是上帝安排的，好像我知道上帝安排的这些事情。就你是把自己放到上帝的，
这
其实
个
这问题不是
呀，
我，因为就按照，用你讲那个我不知道，就任何事情的发生，那应该是上帝的。
well，就是说这里面人有，所以这很重要，人有100%的责任，神有100%的主权。哎，你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都能够理解的话，那你头会很大。OK，你会想不通是这样。可是我们只能说，人有100%的责任，神有100%的主权。OK，所以拿俄米尽了他的责任，路德尽了他的责任。OK，波阿斯也已经牺牲财产。OK，然后尽他的这个本分，然后最后神的主权是什么？哎，神的永恒计划里面，外邦人的女子要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这样，那是神的永恒的计划，这样。
我想到事情，已经涉及到上帝主权和人的责任了。我以前经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以色列人，上帝跟以色列人说，我要给你这片应许之地，但是他是会告诉约书亚怎么样，他们是要带兵打仗的，
去
是要
打的
不断的打仗去征服那片土地，然后去把迦南人赶出去，然后把迦南人杀光，怎么怎么，上帝他们讲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围耶利哥城怎么打，然后呢？中间他还会告诉以色列人，不是要把那边有一个地方的人要全部都杀光嘛？然后结果那边人他为了不让不被以色列人消灭，他们就装成他们是远程来的，然后就骗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因为留下了他们命，后来上帝又对这个事情在多年以后又还有他的后果和 repercussion。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能说明，就是上帝要他给我们很多应许， 但这些应许需要我们有些时候，上帝要我们付出努力和代价去支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应许之地，你要得这片应许之地，但是你要打仗，那么打了3000年，现在都还在打，你就还在打，还没打完呢，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呀，是这个题目很大，OK，所以，
那我再说一点，
呀，说，
因为确实像弟兄们说到，就是现在有很，这旁边是那个伦理问题，比如说核弹有没有可能，肯定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地理上发生过，时间够好，美国人够，对不对？那算是，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简单说就是，那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善和恶，就是我们自己。那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神的百姓和子民应该按照神在圣经里很清楚的教导进行这样的善事，都很清楚。我们可以说这是。这个信徒的本分或者责任，就是顺服神的命令去做光做盐。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因为是堕落之后带来这个人心人性的败坏，它可能对外是一些假信徒或者是非信徒，即便不是真信徒，但有的时间段内，它真的可能性很大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纳粹，对吧？他们在人性上曾经犯错，因为我们如果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科或者过程，然后台湾一家，对不对？很正常，我不能否认这个问题。所以我简单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去尽力的去行善，去做好这样。同时要预备来接受啊人心的性这种大一般的恶。如果简单说叫做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真的，你要抱最好的希望，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讲。所以我们还是不抱最好的希望。这个希望不一定是我们人以为的一个 happy ending，不一定坦白说，有可能比如说教会历史上很多中心传福音的仆人都知道，对不对？都知道很惨。那这个不是一个从人的角度说绝对是个 happy ending。但我们如果抱着信心，我们相信那一定是个 happy ending，因为最后在天上那个。对，但是你一定要做这个打算，就是有可能我们当时看那个庚子事变，一伙团杀了很多，这太多了，就一些。真的是，我的小孩子被杀了，有些小孩子心情下来的非常多的，包括有本书叫这个《The Voice of the Martyrs》，他们的殉道者的这个，很多这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抱最好的希望，但是要做最好的打算。其实更简单的是，有的时候上帝允许一些恶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或者在我们的时代当中，如果那个东西动摇你的心情的话，它就说明你的上帝没有至善给上帝的绝对主权。但是真的，我们其实。那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候，自然是会。你是你的教会里面，你有可能，甚至可能，就像今天孙博士讲的，有可能你的牧师他都可能被你败坏到一个程度，让你的信仰大败，有可能。但是你他不是，他也不是，他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人的自己的堕落，但是基督不是，上帝不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真正的信心信仰哈，当那种至暗时刻。经历之后出来的那个心就不一样，就有的像《指环王》或者有些电影，他们最后这个希望完全断绝了，最后上帝派出了使者或者什么来，他们是这样子，就是把我们的信心拉到极限，但是像这个看法在断，然后最后上帝就觉得他主权的，对他的不，主权不，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这个讨论坦白说，我觉得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这个讨论。对，所以我更喜欢用我们来去经历。那经历之后呢？你里面能够三方自洽，能够自洽，对，就是从中理性方面自洽，我感觉。
像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然后圣经上有明确的应许，他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功。
是，对，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之所以会信主，因为上帝在永恒里面拣选他，创世以前拣选他。OK，那这个不等于说我作为传道人没有责任出去好好传福音，好好预备讲章，好好的在讲到的时候，怎么样把神的这个福音、神的爱传递出来。清清楚楚地讲明出来。那就算我做了这一切，如果这个讲道在人心里面做了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做不到的。我只能现在我预备我的讲章方面，尽我的能力去讲，表明这个，把这个福音表明出来。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这是圣灵所做过的工作。如果有人悔改信福音，那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之前的这个拣选。OK，那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啊，所以，
就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反馈一下，说是你。
你看。
对是哪个公司主管，但从神的角度，
好，那最后这几点啊，OK，这个所以拟人法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那必以大能扶持他们。OK，所以上帝没有眼睛，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是上帝知道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收回我的手掌，你会看见我的背后，却不能看见我的脸。”OK，上帝不是存在在三维空间里面，所以上帝没有手掌，没有脸，没有正面、背面、左侧、右侧。OK。所以你不要问哦，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那左边那个位置是留给谁的？那 是哎，所以这个你把上帝放在 3D 里面，有前面、后面、左边、右边。No，上帝是这个灵，是这样。OK，所以呀，所以这个就是要学这个系统神学啊，你不会 make this kind of mistake，是这样。OK，好，时间到了，我们做个这个结束祷告，这个谢饭祷告。OK。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给我们能够学习的机会。愿你继续来祝福我们，也谢谢主的，你把这个玉牧师带来教会里面，来这边做牧养的工作。虽然这个灵学，我们第一次聘牧没有谈成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很沮丧，可是看到主你的恩手你把这个一桃牧师师母带到我们当中，能够在这边来。牧养群羊整个我们的教会经过这个多年在旷野里面的流浪如今现在由牧师来牧养，这是何等的蒙福的事情！愿你继续来祝福教会祝福宇涛夫妇在这边的这个牧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范导，谢谢范导，OK，好好好。这个